我们进到保禄书信的第四部作品，我们跟各位讲这个加拉达书啊。我们本来已经开始稍微稍简单的这个复习啊。那加拉达是一个名词啊，它又代表很多意思啊。那么可能是一个传统的称地方的名，这个地区加拉达地区啊。那也可能是当时罗马帝国所划分的加拿大行省啊，各位知道，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中国吧啊，以前我们在这个两岸联系很少的时候，我们台湾是中国35省，对不对？东北有几省啊？以前东北有几省啊？9省嘛，对不对？那现在就是怎么样？现在新政府换成3省嘛，对不对？现在全中国现在分几个省了？来，各位大陆同胞，你们告诉我一下，我没有学过，嗯，还有这么多吗？
有多加，
加几个省，然后变几个直辖市嘛。我的意思是说，行政区域可以重新划分了，对不对？所以有新的意义，跟过去传统的意义这边是一样。我们这边要问啊，保禄写这个加拉达书写给谁啊？那有两派理论。那一派就是说，保罗他第二次出山旅行，经过整个的山地，今天的土耳其的中部，当然叫小亚细亚中部，在当年在他们地方上，他们习惯讲的这个加拉达地区。但是当罗马帝国统治了这么大的区域以后呢，他们重新划分了罗马帝国内的行省，有一个加拉达省啊，是罗马帝国的政治的统治之下。那这边有几个重要的城市，譬如说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吕斯特拉这些城市，是保禄他第一次浮船旅行所去过的地方。那么基本上在学者研究呢，分两派了，一派就是认为是比较是欧洲大陆的，他们认为说保禄他传福音就是一般的传统的啊，过去的地方性的分法啊，加拉达地区。但是有一些比较属于英国的哈，英伦三岛的，他们认为，学者们认为说，应该属于这保禄的这一个第一次浮船旅行的一些城市啊。当然，你从这个经文的从中途大书来读，我们知道是保禄他开完了中途会议，他告诉巴拿巴说，我们再去看看我们曾经传过福音的团体。那从这个直接懂，好像是那个是目的地了这样子。所以这个不同的懂法、不同的讲、不同的理论，如果我们是按照这样的讲法的话。如果是要回到那个去看他的第一批的最早期的浮船的成果的话，那么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一封信呢可能写得很早，就保罗在第二次浮船旅行的时候他就已经看见加拉达出了问题。我们知道啊，加拉达出了问题，这个团体出了问题，那保罗怎么知道的？我们一般如果根据欧洲的大陆学派说，是后人或别的人传来讯息，或者写信，或者打电话，电话没有了啊，就是都传话过来，对不对？发现了，他就去处理，写封信去处理，啊，这是一个方式。那如果是像英国的这些学者们，他们认为是保罗他在第二次的浮船旅行，他的确先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可能就自己亲身经验到了。说不定嘛啊，然后他后来继续走，他继续走，因为有那个著名的神事，马其顿人在他梦中出现，你来帮助我们吧，他又继续到马其顿去了腓立波，去了哥萨诺尼。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在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要写信了。换句话说，很可能加拉达书信就变成保禄他的第一封书信，他最早写的信，他已经在第二次浮船旅行的开始就亲身经验到加拿大地区啊危险危机很大。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保禄这个诚意的教导啊，诚意的理论呢，因信诚意的理论，大概是保罗最早的第一个神学思想。这是你知道吗？一个假设以后有后面非常多的后果要出来的。但是我们一般的学者们认为，他的诚意的这个思想应该不会那么早发展的那么成熟。虽然在加拿大书里他是气急败坏的讲，好像这是比较没有那么周延，不像罗马书那么周延，但是基本上说实在的，核心的思想都已经全部具备了。那一般的人就认为说，证明保禄的他的成长的过程大概难以这么快的发展出来。当然这是都是理论了，都是意见，我是跟各位讲这个，他们是学者们是怎么样去想这些事情的，这我一直希望帮忙各位的，你去练习去明白 明白别人的思考方式，然后建立自己的思考。啊，所以不要去记那个结果而已，而且知道他这个推论怎么来，他给了一个假设，他给一个假设会引出什么后果，这是我们讲的神学，思考嘛，去想，想神的学问，啊，去想，这是关键的。这是我们讲的，那基本上我说大家都无法证明。那我基本上呢，因为我在欧洲大陆念，我德国念书嘛，那我觉得根本就很自然的。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百分之百理由说，就一定认为说德国的学者一定对了。只是我的一个根本的想法是，我也认为保罗他那么早，他来开始做这样的浮沉工作，他的思想应该不会发展那么迅速，那太厉害了。你当然说，你说天主圣神通通灌给他，我也没话说。对不对？我天主圣神啊，在大马士革经验就全都给了他。我当然我也没话说，不然说你这个假设可不可能？谁能够阻挡天主呢？但是如果我们顾虑到一个真正人的成长，连耶稣都要怎么样？以大声的哀嚎跟眼泪才学会服从了，那何况保禄啊？就是你看你要怎么去想？有些东西我们是无法想到完全的，但你要想的话，你要给一个你的意见。支持你的想法，我这么想，因为什么？啊，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训练，慢慢可以练习。好，这是我们跟各位讲的，他整个的信件写给谁哈、啊？那我们这个课堂里面，我的意见跟随比较是欧洲大陆的学者里面认为应该是写给这个传统的啊，在当时的小亚细亚这地方民间的分法，而不是罗马帝国的加拉达行省。那第二个问题是保罗为什么写？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教会。那产生了信仰的质变，这个不只是量，连质本质都在改变当中。因为在保禄他传福音之后，有另外一批人来，那我们说这一批人是来自于犹太的，传统犹太背景深的人，他们也接受了耶稣，他们相信耶稣是墨西亚，但是他们跟犹太传统的根还是联系的非常深，认为是应该把持不舍的，认为不论任何人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救主成为墨西亚，那也必须先成为犹太人，意思是说成为亚巴郎的子孙啊。按他们当时理解，就是透过这个犹太最明显的一个记号，当年天主要亚巴郎啊行割损所产生的这一个形态，就接受割损礼，就是建立一个新的 identity 啊，一个新的身份证啊。他们属于这一个大的家族，不只是信仰上，连身体上他们都属于这个家族。那这群人，他们在保禄之后来传福音啊，他们有一些表达，就是看来是很成功的说服了啊，说服了加拿大人。让他们觉得也愿意成为啊，按照传统犹太所规定的犹太人，也接受割损，也接受犹太的传统的法律。虽然啊，这些事情呢，在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的宗徒会议我们读过的啊，在这个会议里面，他们在很早就已经处理过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啊，认为是对外邦人传福音是。不用去强迫外邦人变成犹太人。那保禄他在面对这一群人，他在写信的时候呢，他还是比较小心的。我们说保禄，你看他很少用什么刻薄的言辞，偶尔用了，偶尔也用。巴弗他把自己给割尽了，那话很凶的一句话就是，但是他基本上他是愿意淡化啊这个问题，同时他也愿意把这一些对手的重要性淡化掉，所以他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说，有些潜入的假弟兄，啊，称为假弟兄，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就是看见了我们在基督内的自由，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要破坏掉，让我们再成为奴隶。这么他去称这些人，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定断了、他的敌人是谁？啊，就是破坏他的福传成果的事实。当然，这句话你可以明白，他是非常深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这样的。好，那么这些人他非常成功的改变了加拿大整个的气氛。那么大概他们都已经接受割损，从第五章的十一十二节呢，经文暗示他们大概已经接受了割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第五章的一到六节的这篇章里面的经文是一样，看见保罗这么强的谈他，大概都已经成为事实了。那保罗怎么样？他就说了这个情况，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回应，他写了这一封信。 那么这一群人对保禄他的主要的攻击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让当时的加拿大教会接受他们的讲法？因为他们对保禄有做出两个严重的攻击。第一个是他们认为保禄所宣讲的福音是有缺陷的，第二个呢是保禄他宗徒身份是假的，不是真的。他们首先说保禄所宣讲是一个简化的福音，不是不完整的，只是谈到耶稣基督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整个犹太人跟天主来往的生命历史。他们说只有亚巴郎的子孙，必须是亚巴郎子孙才能够有效的获得耶稣基督类的救援。这个样的讲法被外邦人被加拿大教会接受，他们就也接受割损，要先成为这一个好像在有透过一个肉体的记号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方式，他们就接受亚巴郎成为以色列的祖先，他们也因此继续就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援。讲法是这样，因为亚巴郎呢是犹太人遵守法律最虔诚的楷模，最好的榜样，因此人必须效法亚巴郎，接受割损，接受安息日等等的一切，才能够真正有份于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是中途大师录里面所讲的中途会议，包含这个加拿大书第二章的中途会议里面，不论是保禄或者是路加的记载里面都已经说过了，不必。但是跟各位讲过，我们也现实生活经验也知道，开会可以开会，开会做出结论常常是只是供在那边没人遵守，很遗憾，或大家就开始开完会就开始否定会议的结果，这第一个。然后呢，他们指责保禄，指责保禄不是真正的宗徒，因为呢，保禄没有忠实的宣讲耶稣基督最早所招选的那一些宗徒们的传给他们的福音。所以耶稣在世上，我们知道就已经招选过宗徒。那保禄的是因为大马士革事件，我们一般的认为共识是说耶稣历史上的耶稣跟保禄没有见过面保禄没有看过在人间被钉死前的耶稣没有见过，而是在复活后的耶稣基督显现给他。那保禄他自己说他是由耶稣基督亲自蒙召的宗徒，那当然你怎么证明保禄说怎么样？还是讲的斩钉截铁，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耶稣显现给他以后就结束了，再没有显给任何人了，他是最后一个。当然就别人连续问耶稣，你到底有没有显现给保禄过都没办法问了，不是吗？这个是一个很有，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小细节了。所以怎么样去证明？保禄他只能够靠他的生命来证明。用他的宣讲来证明，用他的生活方式来证明。好，这两个是这些人对保禄最直接的攻击。第一个，他所宣讲的福音不是完整的；第二个，他的宗徒身份不是真实的。好，我们现在看这个信件的结构。那这一部作品里面，大家看到我给你们的讲义大纲这个已经不是大纲，几乎是正文全部的文字就是让各位稍微。看一看，我也想一下，这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可以练习一下，跟着去做点思考，这样子。那只有这一个作品，这作品比较复杂你看保禄很多话是气急败坏的那希望各位看看一个人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他怎么样思考的。我们会比较仔细的看这封信怎么写出来。第一个信的一开始信件的开始我们知道信件的开始，我们读过了，是写信人他要介绍自己。然后他要提到收信团体，然后他要问候这样子。好，一开始说我保禄宗徒蒙召为宗徒，并非由于人也非借着人，而是由于耶稣基督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我和同我在一起众弟兄致书给加拿大众教会你看怎么样，是加拿大地区的很多教会团体也不是单一城市嘛。我们知道跟这一个德尚诺尼教会跟这个跟多教会就不一样是一个城市里的一个教会，就是这个地区的很多教会。好，那这封信呢，他首先怎么样介绍自己，就强调他是宗徒，然后怎么样说他怎么样当宗徒的不是由于人也非借着人，而是由耶稣基督。可以看见一开始非常强调他的身份，你就明白 背后面应该是有人攻击这个身份。他说他是来自于天主的。好，然后呢写信给的对象是加拿大众教会，然后呢他们问候他，保罗怎么样，不是一个人，还有跟他在一起的弟兄们，我们知道后来有这个蒂茂德跟蒂多等等的。好，那信开始，一开始我们跟各位讲过，在保罗书信通常会有一个感恩词啊，透过向天主感恩来拉近写信者跟收信者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这封信没有啊，他一开始呢就是非常直接的指出他们的错误，我真奇怪，我真奇怪啊，你们竟这样快就离开那以耶稣基督恩宠召叫你们的天主啊，而归向了另外一个福音。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开头啊，就没有对于神的感恩，也没有要先把关系拉近啊，你可以真的看见这个是气急败坏。当然我就说这个我们必须懂，懂一般的所谓的书信文学，你才会觉得它气急败坏。我不讲你们那也不觉得，你不觉得吗？对不对？奇怪就奇怪，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一个我们今天读这个书的这个基本的困境。我们读历史文件，这文件写了大概其实2000年前，它很多用语，很多彼此来往的生活常规礼貌，都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想象的。那如果没有那个背景，我们就很难从文字上去读它这个味道啊。这个有些文字，它这个文字，我常常跟教友们谈之后，读经分享，我当然说读经分享，我基本上我不会做任何评论，就听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理解很有趣，那很奇怪。当以我受过的训练，我可以马上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想啊，就是很清楚以当代的21世纪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去想那2000年的文字啊，通常问题不大了啊。但像这个小地方，你就会产生误解，或者说无法真正的明白。像我们讲这个保罗，他这样的一个写法跳脱了书信的常规，那说明他这个地方真的是很着急，已经没有时间去顾那些礼规了，常规人啊。换句话说，连活都活不下去了。他认为这一群人啊，已经从耶稣基督所赏赐的自由，又重新变成奴隶了。再不就来不及了，大概这个味道。他说：“我真奇怪。”然后立刻说：“你他说并没有另外一个福音，直接否定掉了。”啊，你看这边说的，我真奇怪以后。然后呢第七节立刻说怎么样，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没有，立刻否定掉。然后只是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这很有趣，对不对？这个犹太人，传统的犹太基督徒攻击保禄福音呢不完整，那保禄说他们呢改变基督的福音啊，这常是这样子，对不对？一件事情大家你看你站在什么角度看，这个产生这样的真实啊。好，那么接着是第一部分，从第10节到21节。那他首先怎么样护卫他的宗徒身份啊？保禄呢，他用的方式是要说明他怎么样成为宗徒的，他就直接怎么样讲他的生命历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论证啊。他首先就是直接指出来他本来是谁，然后他现在变成了谁。那我们知道啊，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转变啊这么的极端的话，大概这个事实就已经说明了啊，在这个人身上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们不是都说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是吗？那像保罗这样子的，他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好，那些被迫害的人现在说他竟然开始宣讲了他本来想迫害的讯息。那当然别人就会问嘛，到底在保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今天也不这么说吗？当初耶稣被定的时候，宗徒们怎么样就跑光了嘛，对不对？可是呢3天以后突然间这个人 又重出江湖了，本来有的害怕躲藏恐惧都不见了，开始怎么样以为耶稣基督这个名字受辱为光荣。那你必须说 something happened， 对不对？ 在这些人身上一定发生什么事吗？那他们自己说，他们自己说，因为我们看见了复活的主。当然现在你要不相信你决定吗？整个传福音不过是如此而已了。那因为这一群人他们的生命的转变是这么的有说服力，保罗现在是用一样的方式，保罗用一样的方式，你们就看我嘛，你们都认识我的过去，都认识我，那现在我怎么样了？那你问为什么？问你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而且保罗这么讲他也得不到好处，我们讲的好处，对不对？说一般人什么为名为利，他没有嘛，那他的话就变得有说服力了，这是证明嘛。这传福音，这传福音是靠见证，不是靠讲道理啊。这个我们一直要努力，当然这我们有责任宣讲的人就只把它讲好，当然但如果说我讲好不够的，今天的福音就讲了嘛，那只是外在，内在的生命要能够证明啊，我是在活我所宣讲的东西，才真正能够传福音。好，所以一开始很清楚的第十三节说，你们一定听说过我从前尚在犹太教中的行动，我怎么激烈迫害过天主教会，竭力想把它消灭。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人更为激进，对我祖先传授更富热忱。啊，这些话不需要证明，因为大家都看得见，对不对？大家都看得见嘛，很清楚的。好，这是他的生命背景。我们说所谓历史性的这个论证方式，他就直接讲他是谁，强调他对于祖传的法律充满热忱，在这一点可以说是完美无瑕啊。大家要讲他们，就这些人要夸耀他的犹太人身份的嘛，保罗他最有资格夸耀的，我们在格林多后书也读过的啊，他最有资格夸耀。那他现在怎么样？在这样的生命背景里面，他变成了另外一个极端，让人们根本就无法想象的。在第二十三节，那些曾经迫害我们的，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了。二十二节，犹太境内属于基督各教会都没见过我的面，他们只是说，就听说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样的话，那曾经迫害我们的竟然开始传扬他想消灭信仰，这应该传遍天下了，大家都知道。那在他身上一定发生了转变，那怎么转变呢？他自己说在大马士革事件上面第一章十二节，因为呢由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我得到了福音，而且我得到福音不是为我，只是为了怎么样传给外邦人，所以因此我得到福音也得到这个召教成为使徒。第十五节怎么样？从母胎中选拔我的，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他解释 他的召教，他解释他的宗徒身份怎么来的。所以在大马士革事件里面，他得到了一个耶稣的显现，他得到了天主在耶稣身上所赏赐给人的救恩。简单讲福音啊，他得到的福音，同时呢他跟耶稣产生直接的关联，他得到这个所给予他的使命，他同时怎么样呢？他去到耶路撒冷跟当时人一起讨论分享他过去曾经所做过的传福音的经验，比如说第一次的福传经验以后呢，那么他现在得到当地人的认同，所以这是生命的转变呢。那保罗他强调呢，他得到这一个耶稣的召教是非常独特的，而且怎么样没有经过人，因此呢他就再说他跟这一些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你可以相信吗？是这一群团体里面所出来的一些极端分子来到加拿大宣讲了，要破坏保罗的宣讲成果。保罗他说，那么他跟这一群耶路撒冷本来那些领导者，他说他们有联系，但是呢联系到最小啊，最短，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他自己介绍啊，第十七节，我们从十六节看起，他得到了这个召教，他说我当时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我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再过了三年我才上到耶路撒冷去见客巴。 在这边呢逗留15天。好，除了主的兄弟以外，雅各伯，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我给你们写都是真的，我在天主前作证，我没有说谎，不能发虚誓的了，我没有说谎。好，这是保罗他自己回忆他的生命经验，被神召召的经验，以及跟耶路撒冷教会的联系是几乎没有，几乎没有。所以他现在讲的一切，他唯一的根据是来自于天主。好，但是呢，你来自于天主这句话谁都可以说，你怎么证明？所以保罗还是接受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在历史里面跟耶稣来往的这个重要性，他接受这个权威。因此呢，第二章开始他回忆这个宗徒会议的事件，我们知道这个已经是第一次浮船旅行结束之后的事情了，他回忆，他这边做了比较详细的报道，他前面说了他跟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联系几乎没有，他现在开始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聚会。我们看第二章开始了，他过了14年，看到没有，他蒙召去阿拉伯，回大马士革，然后去了塔尔所，到安提约基亚，又过了14年。我同巴拿伯再上耶路撒冷去，还带了帝铎同去。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异民中间所讲的福音，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免得我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的奔走了。好，他得到启示，也是天主叫他去啊。我在耶路撒冷呢怎么样，就讲述他在外邦所做的事情，应该也可以相信呢，在安提约基亚以及第一次的浮船旅行的成果啊。然后呢，我私下也跟那些有权威的人宗徒们可以说啊，然后讲了，免得我呢白白奔跑，就是得到他们的认同嘛。好，第三节啊，但是呢，连跟我的帝铎，跟我在一起的我的这个同伴帝铎，他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强迫领受割损。这很有趣啊！蒂茂德受割损，对不对？记得吗？中古大师蒂茂德受割损，为什么？他是犹太人啊，因为蒂茂德的母亲是犹太人嘛，我们的种族是随着母亲的。那帝铎呢是希腊人，好，所以保罗呢没给他割损，现在呢带着他，很有趣哦，没提帝茂德，带着他，带着个希腊人上耶路撒冷，你说直捣黄龙啊，对不对？到这个犹太人的最核心处，那最核心的那些领导者呢，没有人逼他受割损，所以这一节经文呢。这一节这个第三节小小的第经文呢，不要小看它了，不要小看它了。我常跟各位说的，你要你看这个论证的时候，听你现在读圣经，你要换方式读了，不要只读那些神圣的思想，你要读这个辩论啊。保罗怎么样辩论？换句话说，保罗说，连当时啊，现在这一群来让加拿大改变思想的这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大概也可能读这个书信的，因为他们可能还在嘛，对不对？保罗写信去给加拿大教会，保罗人不在场嘛，是用信件去的嘛。那这一群后来的浮船怎么可能还？他们也读这个信的。我们常常开玩笑，对，我们说这个现在政治人物很会，我们总统对不对？一出国对不对？一出开记者会，他在国外呢对台湾人讲话，对不对？这是一样的。他讲话的对象常常不是眼前的，是别人。这保罗这个信件，这句话你可以相信是给那一群人看的，不过他们自己也要看。你们什么东西啊？你们不过是徒子徒孙而已啊！你们的师父都没有逼着帝铎割损，你们现在干嘛逼别人割损？这个意思很清楚啊，对不对？更明白这个，当然保罗写这个干嘛？好，你觉得这句话，这一小节经文是很有功能的啊，在整个的保罗的论证是很有功能的。好，怎么样？他因为怎么样？有些潜入假弟兄曾经让他受割损，这些人潜入教会是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用的自由，好使我们再成为奴隶。可是对他们，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为使福音真理在你们中间保持不变。用他的宗徒会议的经验，他直接劝告在加拿大的弟兄们， 告诉他们，你看连帝国也很多人尝试过要害他的，要骗他回去，他没有，他说我从来没让步过。那现在呢，带到他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一样，也没有让步，然后他释放成功了嘛，这个地方。事实上当时的宗徒们都没有人真正逼帝国。好，第六节，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不论他们是何等人物，与我毫不相干，天主绝不顾其面，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保禄他当然不是说不把伯多禄、若望、雅各伯看在眼里了，他说在这一切之上有天主，天主不看前面的。你记得吗？在宗徒大事录，当伯多禄去宣讲的时候，到了科南约里面，他说、哦、现在我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不讲关系的，这是一样的话。所以他当然今天保罗还是 尊重这些宗徒们的，但是他这边他说最重要是天主嘛，天主不顾情面的。如果这一群宗徒他们要我做的事情，给我的教导跟天主直接给我的教导不同，我当然听天主的。他说怎么样？第七节，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损的人宣讲福音，就如伯多禄被委派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他们看出来了，他们看的保禄是怎么样，是被委派，没讲被谁嘛，对不对？就是天主了啊，这个跟各位提过好几次，对不对？没讲谁，就是天主啊。这个不是，这已经是非常强的肯定了、啊。就他的召教已经被耶路撒冷的那个领导者肯定了，是来自于天主。那这一群在加拿大搞破坏的人，质疑保禄的宗徒身份的人，保禄这边就已经答复了，连你们的师父或者派遣你们外出的那些宗徒们，他们都承认我是又被天主直接召选的。你们怎么可以来否定这个意思？好，好的，因为第八节，因为那召教伯多禄受割损的人，未受割损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什么意思呢？伯多禄跟保禄的召教来自同一位，同一位。那召教伯多禄未受割损人尽宗徒之职的那一位，也是召教我为外邦人尽宗徒之职那一位。所以我们两个人呢是都是宗徒，我们派遣者是相同的，职务是相同的，只是对象不一样。好，第九节，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科法和若望就与我和巴拿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这边所谈的就是保禄他所报导的宗徒会议了，他没有用会议的方式，不像陆家写的写那么真实的，讨论的结果当时的发言都说了，他只讲出这个结果来。那这个结果你也可以相信，不能乱讲的，因为当时非常多人在场，连这一群，如果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当加拿大书信传到加拿大教会公开朗读的时候，当中一定有包含这一群在保禄之后来传福音的人，他们也听见了，说他乱讲，根本没这回事。对，那保禄就完了嘛，那因为是事实，他们不能，就保罗这边不能讲任何虚假的话，因为他知道那些人也会在的。那说怎么样？那宗徒会议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各自努力啊，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我们相信我们来自相同的神恩，来自同一位天主，得到相同的使命，只是我们服传的工作领域不同而已。然后最后说呢，要彼此合作，怎么合作？第十节怎么样？他们要我们怀念穷人，那这一点我尽力做了。就是当保禄、巴拿伯或任何人在外邦传福音的时候，建立好了新的教会团体，要告诉他们我们的信仰跟耶路撒冷有关的，那是我们的母亲教会，我们应该关心他们，他们生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要为他们怎么样捐款。保禄说我尽力行了，我们在这个格林多后书已经读过了嘛，好几次两封啊，这样的募款的信。 好，我们看见保禄他是透过这个报道啊，来强调了这个中途会议的结果。那么耶路撒冷的权威人物，他说称为柱石啊 ，pillar 啊，教会的柱石 ，pillar 啊，雅各伯、科法跟若望，可以相信当时三位应该是最重要的人物啊。那么他们怎么样尊重保禄的独立自主性？他们尊重，他们接受，他们也承认呢，保禄呢向外邦人传福音是合法的。啊，应该的，来自天主的，而且决议怎么样？要保禄呢向外邦人劝化，让他们能够灵洗成为基督徒呢？他们不用受割损，不用遵守犹太人的法律。换句话说，就是保禄所强调的所谓的福音的自由。啊，保禄有非常特别的一个语言啊，那福音本使人自由啊。但这样在这个脉络里面，他的自由的意思是说，保禄他说，我们外邦人不用去守这些犹太人的那些礼规。我们知道，因为保禄他自己知道他是犹太人，但他还是遵守的。刚才跟我讲的例子嘛，他带着地帽的去受割损是有道理的，他还是遵守的。就很多事情你在读的时候，就不要读这个片面的资讯，要能够把放在一起想，能明白啊。保禄这个人真的非常有趣的啊，他分得很清楚啊，他什么样是来自于信仰的核心，绝对不可以少的。那什么是属于各个地方性的、民族性的特殊文化，不必是普遍放诸四海皆准，不必啊。这个是我们要能够真正要分的东西了。那最后呢，中途会议我们知道开完以后呢，好像是幸福快乐，那事实上不然。所以在第二章后来11-21节，他提了一个事件，就是我们跟讲的安提约起的冲突事件，是保禄跟伯多禄直接冲突。伯多禄呢，他来到这个地方，但本来是来看看这个教会吧，看见这边教会非常的好啊，基督徒、犹太人、外邦人都在一起生活得很好。但是在伯多禄来了以后，又来了一批人，大概就是比较严格的犹太传统背景的人。那伯多禄呢，顾及他们，就开始担心啊，他就不再愿意跟外邦的人一起吃饭。这个吃饭是一个代名词，就不要再跟外邦的基督徒一起举行感恩礼的意思。保禄说这不行，保禄这个作假不得了。保禄怎么当面？我当面怎么样斥责了伯多禄啊？碰头了，就真的是抵抗打仗啊。那这一场战役的结果呢，在理论上，在神学理论上，保禄获胜啊。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上，很可能是另外的发展。我们跟各位说了嘛，在这个事件之后，保禄他开始了他的第二个的复传旅行，独自的啊，自己走他自己的要执行天主使命的路。很可能呢，在安提约基亚他已经很难再继续在那边生活下去。当然这是一个猜测，不能讲说是不是绝对对，但是大概是这个样子。说保禄离开了这个安提约基亚，他一直走一直走，后来到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福传旅行等等。那这个伯多禄这个作假啊，这是蛮有趣的，就是你也可以讲，本来是一个人之常情嘛啊。如果说有些人呢，他的成长比较慢啊，就等待他一下啊，就是我们不要在他们面前让他们来，他们觉得不舒服等等东西，就是。那你怎么去分呢？怎么是分这个顾及人情来往嘛，顾及人情面子不是一件坏事了啊。但是你怎么样去判断去分辨这样的一个人情往来的这个担忧啊，有没有伤害信仰的本质啊？这个很难反省。那这种今天我们特别要反省的啊，特别要反省的。那各位都知道，像我的工作，你们常常在国外去帮忙服务演讲，特别海外，特别在华语以外的地区，他们都有所谓的华人教会嘛，有韩国教会、越南教会、各种教会，对不对？我常常很惊讶了啊！就我个人是非常不赞成这种做法的，非常不赞成。因为基督徒讲爱近人，爱近人嘛，什么是近人？身边的人嘛。我们中国的话是说远亲不如近邻，对不对？那我们这些移民到海外，不管什么原因呢啊，除非你住中国城，住在清凉堂。通常中国人住得很距离很远的， 我常会听到有利他们为了要来参加弥撒可以开三小时车子来参加组织弥撒，因为想参加中文的弥撒。这个心呢是让人佩服了，但是从信仰看何苦呢？你家门口就有天主啊。听不懂，怎么会听不懂呢？你说新的侨民有一点点困难会明白吗？但既然选择了移民，既然选择了去到一个新地方，就全部开始啊，对不对？这我的感觉了。而且我们知道，大妈说你刚去以后没人理我们，对，这我们今天的很遗憾。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就没办法把我们所相信真正活出来嘛。啊，真的活动，我们现在很流行这个东西啊。弥撒后欢迎第一次到我们这边来的人啊，鼓鼓掌，我们再见，对不对？最多留一下一个地址跟电话嘛。真正有人去 follow up 去持续的关照嘛？我有才行啊，没有就没什么意义嘛。那在海外非常多，海外他们会一般做的比较好，因为的确因为他们现在是在海外的华人毕竟是少数嘛，他们比较有这个共同在外面的这个经验，会关照啊同胞们会嘛，对，但是这个也不能够支持太久的。所以如果我们到了一个当地的教会里面去，直接去，基本上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友到那个地方去，直接就带着你本来离开的地方的神父的信件，我讲教友证嘛。啊，去跟什么报道？神父，我搬到这边来了，入籍，请你照顾我，你有责任，因为我是你的羊。本来是这样哦，但我们没人敢这么做，很奇怪。我就常常想，为什么大家不肯学会真正的信仰的教导，然后真正活出来呢？我相信你会，你不用就不会这种口气说你要照顾我的人，说神父，请你帮忙我，他一定会的嘛，我相信啊，80%的人。可是我不做，我们走搞那个很痛苦、很不自然的方式，啊，那是很奇怪。我常常看到那些真的，真的好心让人惊人。很多这个很多现在华人就是年纪比较大，退休以后，对不对？他们的圣母就去探访人，对不对？一开车开3小时、4小时探访一个病人，那个真的让人感动啊。但我想不必吧，你3-4个小时在家里面，临近可以看4-5个人啊。那个人那么远，就让临近人去看他就好了。这是教会爱近的，不是爱那么远的人。我们常跟学生们说，对不对？不要去非洲伊索比亚做志工了啦，先帮妈妈洗碗吧。不是当志工不好，当志工是好的，但不能做一个工作，一个拿了一个什么学分，忘了家里面最近的人需要帮忙，对不对？很奇怪嘛，家里衣服还妈妈帮你洗，你去那边帮别人洗衣服，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生命是很多这些荒谬的事情啊！你看保禄，你要看，如果看圣经，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在这边学来的。他就很实际的讲，我们在此时此刻怎么样生活。所以，如果伯多禄这个时刻他作假，我不行，这伤害信仰本质，不能容忍。这拼了命跟他对了抗，这是保禄。他当然不是为了对抗而表达自己了不起，不是，他是要捍卫那个信仰的本质。那我相信我们信仰的本质是很清楚，对不对？爱近人的本质，爱近人，爱你身边的人。好，我们看第二部分，从第3章到第5章啊，就是这个信件因为很短，只有两部分。前面呢讲了他自己的生命，然后呢接着是谈他的福音啊。我们跟各位说了，这些人在攻击保禄的福音不完整，攻击他的宗徒身份是假的。我们先说他宗徒身份是真的，而且怎么样，不是他自己说由天主而来，而还有什么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那些当初初期教会的柱石的认证认可。同时呢，他们也接受了外邦人帝国是明显的例子。他在耶路撒冷怎么样？教会内来往自如，没有人逼他要受割损。这些东西是第一个，我们先打破的问题。啊，接着呢，看他的福音，他怎么讲？第3章第1节到第5章12节书信的第二部分，那么他讲了这个整个的诚意的神学啊，他人诚意不是由于遵行法律， 不遵守法律的公义，而是怎么样，由于信仰。关键是这个了哈，守法律好不好？当然是好的，没有说守法不好啊。问题是说，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慢慢的演变到啊，说我守法律，所以我赚得救恩，我这个意思吧？我救恩是我自己赚来的，但恩宠性就不见了。我们基督徒要守法律的，一样的。我们的理论从保罗讲是一样，连我们能够守法律是天主的恩典，是天主先给了我们恩宠，救了我们，然后我们在得救的影响之下，我们自然的会做出相称于这个救恩的生命态度。那当然就是一切法律都守好了。你可以用这一个马太福音的三章圣训里面，你比本来文字上写的条文还要守得好，我们更进到真正的法律条文所要表达的精神里面了。这是保罗的论证，我们今天讲的了啊，不是守法不对，守法对，守法律是对的，都应该要守法。只是关键是说，不是因为我守法律，所以天主必须救我啊，救恩是我自己挣来的，不是的。但是我们明白，而且保罗他怎么说，在这个第三章的十三节没有去一句话啊，他说由于基督有法律的咒骂赎出了我们啊，使我啊，不是这一节，跟下面有一节，我等一下看他跟你们讲吧。但是这一个谈法律的问题啊，好，等一下碰到了跟各位讲一节，就是守法律。我们前几天读经读过的东西啊，就是靠守法得救恩的话，那么条件怎么样？是守好每一条，全部法律。保罗说这不可能的，我想这不用解释了吧？我们的生命经验都知道，没有人可以把法律的每一条都守好的。如果说我们不要讲太多，就从当初的十句话发展到613条，啊，犹太的传统里面没有人可以守，这不可能的。啊，所以靠这个是不行，必须要怎么样？真得到救恩以后，才能够真正的生活。好，我们看看这个保罗怎么样发展这个理论呢？他举出的理论是亚巴郎，亚巴郎被天主宣称为义，因为他相信。在什么情况相信呢？这是创世纪第15章，我们读一个小故事，很有趣的小故事。你可以读一下这个创世纪的故事里面，你会发现这个非常惊人的。亚巴郎已经被天主召叫，已经过了一段生活啊，得到非常多的这个财产，事业也很成功。然后呢，第十五章，天主又跟亚巴郎讲话了：“你不要怕啊，你的报酬会很丰厚的。”那在那样的犹太社会里面，亚巴郎已经70-80岁，对不对啊？他知道死亡也接近了，他只希望有一个儿子啊。他说：“天主，你能给我什么？”能给我什么？意思说你现在给我的我都不，你可以讲不屑吧，是没什么用，对不对？不就是我讲的了，我一直没有儿子，继承家业是大马士革，因为外邦人嘛，2022。那亚伯拉罕说，你既然没有给我后裔，那么就一个家仆来做我的承继人，我就这样死掉了。你知道中国人讲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这烟香火断绝是人里面在人间里面非常悲惨的一件事嘛。好，听子说这人绝对不是你的继承人，绝对不是，而是你亲生的，你亲生的儿子要做你的继承人，然后呢就领他到外面，你仰观苍天吧，数点星辰吧，能够数清吗？那后裔要一样。好，亚巴郎相信了上主，上主就以此算他为正义。这是亚巴郎没有做任何事，对不对？他直接就相信了。你可以知道这个是最根本的一句话，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那么后来我们在这个地方，保禄呢跟加拿大人讲，后来到了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一样的传统天主教啊，跟这个改革教、示范教也是争执这一条， 啊，怎么样去看，就是拿这个做出发点。那这边是有趣的，跟各位谈谈这一个，你读下去就可能就会觉得很有趣的一段经文。啊，天主带他去看苍天，仰观苍天，然后叫他怎么样数点星辰，可以数清吗？各位有没有试过数星星？有没有试过？试过？你们试过数清过吗？
但是没办法，
对，没办法，你数过就数不清嘛，对不对？那你读下去，对不对啊？好，上主说第七节，我是上主，从加瑟丁林里出来啊，把这块地给你当产业。哦，亚伯兰说，我主上主，我如何知道呢？哦，第九节他们立约啊，拿牲畜来铲开啊，来立约，对不对？动物剖开来，然后呢，第十一节怎么样？有这个专门吃这个尸体的这个鸟来了哈啊，把它赶走。第十二节，太阳快要下山了，西落了，亚伯兰昏沉的睡去啊，现在才准备到黄昏嘛，对不对？那前面亚伯兰去看苍天时候是什么时间呢？他可以数星星吗？他可以数星星吗？所以他是看不见而信，他看不见，他也不用去信，他知道有星星，他昨晚还看过的嘛。但是这个故事很有趣啊，非常有趣的故事。这是信啊，你看不见，你知道有吗？你看不见，我知道我在，你可以相信我的许诺。你看不见，你会有子孙，你会有。这是亚伯兰惊人的信德，你不要真的不要小看那些圣经小故事啊，那不要小看啊。如果是您可能读到这个第十二节，太阳快要西落，根本没感觉，对不对？一天又过去了嘛，对不对？过了晚上，过了早晨，又是一天，不一样。你就是顺序的读，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现在开始练习阅读啊，要带着脑袋读了啊，不能只看文字，文字上这些基本上的矛盾，这是矛盾嘛？明显是矛盾。你读不出来，那就完了，那当然就没有意思了。如果你读出来这个词，这个很至少觉得很怪，对不对？怎么现在才会这样子？如果你碰到这边你不懂，你回去读一遍，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重读一个好事情，而不是说要去看每个字看三五遍，没什么太大意义。好，亚伯兰是因着这个原因成为一切相信者的父亲，他成为什么信仰的创始者啊？就相信人，相信天子的创始者。那这个后裔我们知道，当时亚巴郎得到了伊萨格，真正得到了，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对不对？很美的插曲，对不对？亚巴郎虽然看着还是不生，结果怎么样？撒拉说好吧，算了，你去亲近我的妾好了，亲近哈加尔好，对不对？人要介入天主的计划，你看多惨啊，对不对？人要自作聪明，出现这个哈加尔。如果我们接受一般的传统说法的话，这样子产生的阿拉伯民族，阿拉伯跟犹太人世世代代争执直到今天没完没了。当年撒拉如果说也相信的话，不要乱出主意，现在会不会好一点了？不知道，也许会好一点吧。想想看，真的不要乱来，好吧？不要自以为聪明。好，我们当然知道第一个是伊萨格，但真正所谈的到了保禄的时代，当时都明白了更重要的后裔真正出现了，耶稣基督啊。那么天主给亚伯兰的许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达到圆满，相反的呢，那天主跟人来往的历史，那么法律怎么样就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嘛，是相信。如果你看成整个人类在等待的话，那从亚伯兰一直到耶稣的来临，这个时代真的是等得够久了。但是呢，天主从来不会让人失望，他从来不会否定他自己的许诺，所以呢，这样子来了，所以法律呢就怎么样，只是一个干扰人的因素。我刚刚举的例子啊，撒拉，的确是在过去的文化里面，我就是提过你，如果你看过一些中国近代小说，包括《红楼梦》，对不对？都已经讲过了嘛，很多的姑娘结婚的时候带着婢女一起嫁过来的，那个婢女呢自然就是这一个她的女主人的先生的妾，自然就是的。她如果因此生了孩子，孩子不是她，是她女主人的孩子。红楼梦还有这个故事呢，我想我们在近代中国故事还是很多在出现的，更何况是当年。所以他们怎么样，所以撒拉怎么样，她是做了一个 法律上容许的事。啊，产生这个恶果我们就不要再提了。这样子，我当然我不能够说不要制造这个纷争。我说一般的说法啊，不一定是我的说法。这样子，所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争执，真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法律是个干扰的因素而已，它只能够怎么样控诉，控诉人犯的罪，啊，让人意识的人犯的罪啊，控诉。然后呢，我们才发现这个法律呢，在耶稣身上。才真正造成一个让人惊讶的后果啊！让他为了我们一切来承担，让他才真正的战胜这个法律，让法律所要诅咒的全都落在耶稣身上。我们刚刚跟在第三章十三节哈，说基督由法律咒骂中救赎了我们，赎出了我们，使我为了我们成了可咒骂，因为经上说凡被悬在十字架上是可咒骂。所以耶稣他承担了这一切法律的后果，所以法律没有让人得救，法律呢只是让什么天主子死亡，啊，因此呢产生什么必然结果啊？现在外邦人呢，只要在基督内，只要在基督内，他也承受天主的祝福。所以谁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呢？是相信的人，而不是守法律的人，啊，因此这些人啊，我们每一个因着信仰接受耶稣基督相信天主的人，就不再是法律的奴隶，而是怎么样，天主的子女，也得到天主子女的自由。那么这个论证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耶稣基督的事件看成一个过渡啊，从此岸到彼岸啊，从海这一边过渡到海的那一边，从法律的奴隶，啊，法律之下的奴隶，过渡到什么？生活在天主圣城前的自由。那这个论证呢，保罗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预象释经学方法啊，就是把圣经的故事都看成预象，他解释这个亚伯拉罕的历史。这在书的第四章的二十一、三十一节啊，在加拉书第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他解释了。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一个妻一个妾了，一个是他自己的妻子撒拉，然后是撒拉的妾哈加尔。有时候我还觉得蛮奇怪，这个他哪里跑出来的不知道，甚至没有记载哈加尔怎么来的不知道，很可能是你们记得这个亚伯拉罕带着这个撒拉去到埃及，对不对？然后呢，本来那个埃及王要侵占他嘛，才发现他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不是妹妹而已，就让他们走了，送他们大批的财宝，可能那时候给了他，说不定，我不知道，没写，这边没写，就是蛮有趣的。反正这边就出现了两个人啊，撒拉跟哈加尔。好，那亚伯拉罕那个保罗用了非常特别的方式来解释，他说，紧抱着西乃山法律的人。紧抱着法律不放的，那他们就是哈加尔的孩子，啊，他们是奴婢，啊，由奴婢生的孩子永远是奴婢，啊，相反的呢，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是撒拉的儿子，就是恩许的子女，啊，这个其实你可以简单这么讲嘛，因为我们知道撒拉生产啊，就是超越常规嘛，啊，当时圣经里面还说，他说。后来这个月经都已经停了嘛，那不可能再怀孕的这个情况，对不对？但是哈加尔呢，她闺女，我们不知道她多大了，应该是个年轻小女孩嘛，啊，那这样子呢，你可以说她来生产是个自然的，就说在自然女里面常规里面，而哈加尔呢是非得有天主特殊的恩宠不可，这是真正的象征着天主给的自由，来自于圣神的能力。好，这是亚伯拉罕的一个很保罗的很简单的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象的这个释经啊。到后来我们知道奥斯汀啊发展到极致啊，他非常会用这个东西。如果你读奥斯汀作品的话，非常多啊类似的用法，把旧约的每一个事件看成一个特别的象征跟表达。好，那这样的演绎跟论证呢，继续的发展，就是如果我们既然现在成了恩宠的子女，那我们就应该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展现出来。所以成为恩宠的子女不是一个静态的啊，不是一个 being， 而是一个 becoming 啊，不是你是 而是应该不断的成为，一直成为，一直成为这样子。所以这是讲的我们真正的具体的生活，或者我们一般讲的伦理生活，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伦理生活的表现来说明啊，我们是活在耶稣基督类的自由情况里面。因此进到第五章十三节开始，是很清楚的伦理生活的劝告。怎么样？在前面所印证的是什么？是已经得救了，因着耶稣基督，在人什么也没有做之前，只因为相信就得救了，然后才开始谈。那么得救之后怎么活？当然，其实你可以讲呢，得救之后守法律，很简单啊，简单这么说。但是呢，他里面讲的比较用另外一个概念叫自由啊，要真正的因圣神而生活，活出一个自由的生命。那么圣神呢，跟本性的私欲是相对的，顺从本性的私欲是不自由，顺从圣神才是自由啊。我们今天的人大概就很难去懂这些话了啊。我们总以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啊，看我高兴，这当然是不对的。基督信仰是不是自由，是完全的按照天主的旨意。那这边在保罗讲的是讲圣神没有问题，圣神跟天主本来是同一的嘛。好，那么我们要因着圣神而生活，随从圣神引导的形式，这是自由。如果能够这样子生活的人，才真正证明他是已经得救的。我跟各位讲这个最简单的形式逻辑啊，若 A 则 B 啊，若非 B 则非 A 啊。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因此而得救，我就必然会活自由的生活。意思是说按着圣神而生活，如果我活的生活不显示我是自由的，我没有按着圣神生活，我还成为罪恶的奴隶，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得救，我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的意思。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论证，各位都是练过理哲学都学过的。但这个是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我应该比较不太这么讲，我们今天比较是讲积极的，相信天主，相信天主，然后呢生活怎么样。但是不知道，我感觉这样讲好像 没什么用，没什么效果。我常常跟各位提的，我讲了千百次，别人都听烦了，我们修士也都听烦了，就说这弥撒里面大声一点点啊，显示我们是一个团体，那你没有显示你就不是啊，不是吗？如果你在弥撒里面不能够那么兴高采烈的庆祝，证明你没有相信了，相信你必然会兴高采烈的，这可能就是若 A 则 B。 那你既然没有 B， 你就不是 A， 很简单的。那可能大家就觉得不会这么想这个事情，我觉得蛮奇怪的。这是我这个简单的这个逻辑脑袋无法了解的。我常常就是惊讶的，就是看到为什么在信仰生活里面这么没有乐趣你在出来现在看你们堂区里面，你们家里面，修院里面，你们弥撒里面，是不是每个人起来都五星大彩的、啊、对, 对，那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我们可以传福音吗？我就都不要去开什么会，都不用了，我们马上要开这个什么福传大会，是不是？我常想我们就一起痛哭一阵就好，告诉咱们主教带头，大家一起悔罪，从今天开始我们认真过生活就好了。我是真的这么想，这么简单呐、啊！我就脑袋，我脑袋比较单纯，不知道简单一点，没有那么复杂的一个神学思想，对不对？我就看这社会是这样子啊。那如果你在传福音工作里面，进堂里面衣服也不整洁啊，迟到。我上一天前天嘛，我坐弥撒里面来的人，是什么？带了一个奶茶，很常见嘛。那你要说很常见啊，现在很多人慕撒带来早点，现在很常见呢、啊。我们堂就很少见了、啊，来。我说你等下不领圣体吗？什么意思？我说你圣体前一小时不能吃东西啊！啊，有这规定啊？我说有哦。对，那我说你下一次哈、啊，再领圣体，这一下子记得。刚才这样讲，一个成人，就是当我看到至少是大人的样子啊，不是小朋友了。我们教会连这个都教不好，那当然你可以说，一般小朋友是怎么样？爸爸妈妈早上不起来做饭了。给钱就好了，你买杯饮料来教堂里面吃就好了。那上到礼拜也是一边讲一边吃，到礼拜一完就开始弥撒，到礼拜老师也不讲，很多神学生去讲到礼拜的，我那也没有互相做的，我不知道，我就很惊讶，这些简单事情为什么不能够说？好，讲吃太多了啊。 只是你看，我每次我读保禄东西或读圣经东西，我觉得本来很简单，可是我们不做。好，接着是这个内容，跟各位一个图表，跟大家可以看到很简单的，我们分了我们前面跟各位导读过的，首先是标题，然后呢有一个直接的破题性的这个导言，我们说他开始直接讲没有另外一个福音，然后分三个部分的论证啊。首先呢怎么样，他辩护他的宗徒身份，第一章第二章，那第三章到第五章呢，中间他是怎么样说明这个相信福音的人他享有法律的自由啊，接受福音啊，我们得救是因为相信福音，不是因为我遵守法律。然后最后呢是怎么样，我如果真正的相信福音的话，我自然会有符合法律要求的生活，那甚至于超过法律是怎么样，在圣神前啊，按着圣神的引导来自由的生活。各位知道你们大部分熟悉的这个第六章，你们看这个圣神的果实，当然会背会唱歌的，对不对？东西啊，那就好好的生活就好了。好，接着是那么这样的，可以看出几个神学重点。基本上我简单提，大概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不太需要再做太多的这个发挥了嘛。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书信是保禄他的关于诚意的理论啊，诚意的什么是诚意？就在天主前的一个自由人，跟天主没有组合、没有阻隔的人。可以符合天主心意的人，天主认为正义，正义是一个这个犹太的名词了，就是很简单，你可以说一切都符合天主心意的这样子。好，那这个诚意的教导呢，是这篇我们第一个读到的最完整的一个叙述。那他发展这个道理的原因，是因为保护这个信仰，是因为有人提出挑战。那其实你知道教会里面的神学大概都是这样发展出来的，本来不需要的，本来不需要的，只是因为有人开始慢慢走偏了，或者说出现了异端了，那么才需要给一个正确的教导。因为我们每个人就慢慢发展就太多可能性了嘛。当这样子走岔路了以后，好，那么就有人提出正确教导。现在是一样，有人他们对法律对于信仰产生误解，他们是犹太背景，他们要求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必须要遵守法律，说如此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基督救恩。保禄说不必，而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他写了这个作品，他发展这一个诚意的教导。所以这个问题是由于现实生活产生的冲突而发生的。这目的怎么样呢？是为使相信的外邦人得到真正的啊属于天主生命的基础。那保禄他要证明的是什么？不是法律产生天主子民，而是耶稣基督。啊，我们是因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天主让耶稣来拯救我们，所以呢，是耶稣怎么样？他增强我们对于神的许诺，他让我们知道天主不骗人的。在整个的圣经的最早的天主给亚巴郎的许诺，他就是要来实现的。现在透过耶稣基督，他真正的实现。那耶稣是真正的那个天主所许诺的亚巴郎之子那一位。然后呢，因着他，一切的人都得到天主所许的亚巴郎的得到这个幸福。亚巴郎成为什么幸福的泉源嘛？天主祝福的泉源，谁相信在耶稣身上所得所做的许诺所实现的救恩，谁就是真正的亚巴郎的子孙。当初天主给亚巴郎的许诺啊，从最早的创世纪十二章的一到三节，那一切也都会落在这一些相信天主的人身上。第一个，因信我们成为天主的子女。那第二个呢，是谈到这个基督化生活的自由啊，这个是比较需要大家多一点想。各位如果练过这个教会的伦理学，练过这个士林哲学伦理学的话，应该对这一份懂不太困难啊。那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章第十节啊，整个谈的是这个基督化的自由。那是这封书信而言呢，那么信仰的就是让人享受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好，第五章第一节说，基督解救了我们，是为使我们获得自由，所以你们要站稳，不要再让奴隶的恶束缚你们。那这个自由的概念，只是我们说要重新去思考，到底保禄这边谈的是什么。那保禄他活的时代当然是希腊哲学盛行， 包含着罗马的或者是传统犹太思想都有，他的每一个派别每一个学问的都会提到自由啊，怎么样能够是真正的自由。那么在当时的哲学理论有一些人是就是认为无拘无束，毫无限制，任我行就是自由，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是怎么样，是说这个在内心的自由，外在可以受到很多的困束缚，但我内心自由。譬如说我们在中国有这个什么这个怎么叫这个想起这个中国的一句话了，像鲁迅的作品吧，什么有精神胜利法，对不对？外在受尽的苦难没关系，我内心是自由的，这都不是保禄这边所谈的自由。保禄这边所谈的呢是一个非常特别，是完全基督信仰的。他自由是怎么样？是建立在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上面。自由是得到了耶稣所带来的释放。自由是摆脱罪恶的束缚。自由是让我能够实践天主最根本的法律。你问什么是最大的法律？很简单嘛，爱天主爱人。如果我能够真正的爱天主爱人，我就自由，很简单啊。所以问对我的生命里面要看，我们平常说哎呀我又没有妨碍别人啊，这个达不到我们基督徒的自由的标准。我不但不妨碍别人，我还要爱别人，而且我爱别人的时候呢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的，是按照天主所希望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我就要告诉他在天主的什么是对的。我以前参加过一个婚礼啊，是基督教的牧师证婚的，娘娘是证婚的。那证婚的时候其实蛮普遍，这个新娘已经怀孕，那牧师一开始说，那今天的聚会呢，今天的聚会来自于一个错误。哦，我好震惊啊，他这样讲。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他伤害了这个男女啊这个结合的这个美，真正的那个美啊，他伤害了真正的天主所创造的信。我觉得他好感讲，讲得好感人，非常好。他说但是这两个人呢，这两个年轻人他们也很好，当然要称赞的人，他们也承认了错，那我们相信天主要祝福他们啊，虽然是一个错，他们可以继续的发展的好，那他们会记得这一个啊，这一个非常小小的失误啊，每个人一时间这个情欲的太过的发展，控制不住自己，那么以后他们这个经历，他们能够以后好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个讲得非常美啊，非常漂亮。你告诉他们，我们有责任告诉你们，什么是正确的，而不是啊，没关系，大家都这样，那不行，那不是我们的信仰，对不对？真理不是靠表决的，不是的，那真理真的跟信仰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自由是我能够讲真正合乎天主的道理，合乎我信仰的话，而且我敢这样子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跟各位提过嘛，这个圣经谈的这个什么是恶。什么是罪，什么是缺，就是缺嘛，就没有。我们讲的这个形上学本体论的存在是美嘛，存在是真，存在是善，对不对？不存在是缺嘛。所以当我们谈到恶的时候，谈到黑暗因为没有光，谈到寒冷因为没有温暖，所以那是罪恶。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圣经哲学里所谈的一样。所以要谈的是什么是天主所创造的，天主所给的，天主所造的样样都好。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行为不是天主所造的，不是从一开始，对不对？厄娃的话，迦因的行动就开始了，不愿意按照天主，那是自由，那是一般人以为的自由，不是在圣神那个自由。好，各位想想看，我常常讲嘛，如果你早上可以准时进堂是自由，你进不了堂是奴隶啊，成了睡眠的奴隶，成了天气的奴隶对不对？各种理由，哎呀，今天那么凉快，多睡一下下，甚至于成了你这个课业的奴隶。你为了明天考好一点，熬个夜，不能前往文章。你就想，这自己可以发挥很多。这什么是自由？在圣城内读一下这个最后的这个第六章的圣城的果实。好，最后是关于法律的问题。 啊。那相对于自由的讯息，当然就是对于这个法律，因为保罗谈自由是真的是说一开始谈的是不用遵守犹太的传统法律嘛，啊。那么在这个情况里面，因为这个书信的背景是很急迫的，保罗没有时间去仔细的思考了，他看见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很快的写一封信，因此呢，这封信呢就产生一个印象，保罗好像愿意把这个天主子民天主子民的目的，他被天主选，只是单纯为了让外邦人能够得到救恩。好像保罗的整个的生命，这些言语里面，在他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中，他有很多语言嘛，让犹太人本身听是很不舒服的，很刺耳的。这道理很简单，是我们得救、成圣、成为义人，保罗要说的是，不是因为我守法律我就可以，而是因为我得到了天主的恩典，我可以守法律。好，其实这样子本来是这样解释不太难、不太困难的。他讲了那么多，让人大概也很难不去想，他对于这个传统的祖传的法律，他本身是贬义的，甚至说看不起的。那这个呢，其实真正误解了保罗我们在罗马书并不会讲罗马书大概保罗他是重新去要仔细的谈这个问题，因信诚义，他去仔细的解释到底天主给我们法律是为什么到底法律在整个的救恩历史里面该怎么样面对，怎么样看待。那我们第一篇先给出一个简单的说，在这封书信里面看起来保罗是他好像贬义了法律，如果我们只有这一封书信没有别的保罗作品，我们大概必须这么结论了。但是我们很幸运我们有的书信呢不止这一封信，我们还有别的作品，我们还有非常完整的发挥的罗马书。我们在现在跟各位讲罗马书，可以看见它的发展就非常不一样。我们这个加拉达书就到这边。